心与心的契合，灵与灵的交通，美好的分享，感人的见证。欢迎您走进光颜社心灵加油站。今天和您分享的话题是，也许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却可能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作者 Isaac 崔。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巴克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认识神》。巴克在《认识神》这一本著作中曾经提到，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比如阅读解释神学和护教学的书，钻研基督教历史，研究基督教信条，学习如何解释圣经等等，却有可能根本不太认识它。读到这里啊，极有可能让人沮丧，至少会让我这样经常表里不一的人沮丧。可是巴克还没说完，他又进一步说，有人可能知道很多关于敬虔的事，比如说知道如何祷告、见证、读经、十一奉献，甚至引人归主、受圣灵的洗等等，但还是可能不太认识神。知道上帝的事，很懂圣经，又懂得敬虔的事，却有可能不太认识神吗？前些年啊，初读巴克的《认识神》这一本书时，让我很惊愕。平静下来，留心巴克所言时，立刻幡然醒悟。这是巴克给我们的非常值得留意的一个很中肯的提醒。因为圣经里记载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正是这一类人，他们很知道上帝的事，很懂圣经，又很懂得敬虔事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群自视为信仰精英，神对他们倒是一点也不领情，反而顿生厌恶。主耶稣斥责他们，你们有祸了，而不只是说一遍，而是重复了七遍。这先知式的审判短语令人深思。那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想一想，法利赛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是那种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自怜自义自大。我们了解很多神学上的知识，他们看起来知识很丰富，了解很多神学上的知识，道德上几乎也是无可挑剔的，走路都能做到目不斜视，唯恐产生敌目的情欲。他们以为这样就会讨上帝的欢心了，借助于此，他们常常摆上架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虎着脸教训他人。他们除了让人生惧，让人敬而远之以外，人们从他们身上真是得不到什么。他们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很乐意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代言人，是救世主的一部分。他们最为擅长的是分辨别人是罪人。可主耶稣却劝导门徒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恩典，知识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成了他们的夸耀。这一类啊，信仰精英法利赛人的悲剧实在让人怆然涕下。我们一般人很讨嫌法利赛人的伪善，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深感痛恶，可他们的影子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身上却都能找得到。先不论断别人啊，我觉得我自己肯定就是其中的一员，知识比较丰富，却灵性很不足。有知识而没有恩典是法利赛人的样板，这种人对教会危害实在是非常大的。今天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许多年轻人拼命地学习神学，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好现象，说明中国教会在摆脱反智主义的阴霾，开始注重知识， 我自己也并不反对神学知识，其实这几年我也读了很多的神学书籍，听了很多的神学讲座。可是就我个人失败的经历来看，我不太提倡一信主没几年，生命还未成长就学习神学。就年轻人而言，还是在圣经真理上多下功夫，在与神的关系上多下功夫。神学知识确实是一把双刃剑，神学若不建立在对新生命的追求上，不仅不能让人产生谦卑和温柔，反而会产生骄傲自大的生命，而不容易体恤和接纳他人。记得唐崇荣牧师说过，当一个人基督生命还不够丰富的时候，当很多知识快速冲进他的头脑的时候，极容易让人有一种错觉，我的知识就是我的灵性，知识增长，灵性也在增长。这样当知识加添的时候，可能灵性没有加添，当知识加添的时候，可能爱心却正在减少，当知识加添的时候，可能谦卑没有加添，当知识加添的时候，可能唯一加添的就是骄傲。从这个角度讲，圣经里教导的知人叫人自高自大，真是一点也没有错。巴克在他的《认识神》不仅警告知识不等于灵性，他还透过一件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学在17世纪时曾是每一位绅士消遣的东西。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神的启示和神对我们的心意，可是神学也能成为人玩弄的一个器物，这种现象让我们很吃惊，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反省的一种奇特现象。欧洲在政教不分的中世纪，神职人员操纵国家政治，神学自然也就成为了适应社交需要最重要的学问。当神学不再是生命的活出，而仅仅作为学问时，它不过就是为了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内心渴望和供闲时的消遣和享受。如果真理与个人悔改得救没有关系，这些神学知识与给人心饱足的心灵鸡汤知识没有任何的不同。如何选择，这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对神的内心动机。彼得后书3:18说道，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为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提供了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要我们认识神如同神认识我们一样清楚。同时他也发出一项警告，叫我们在认识基督的事上同时兼顾主观的理解与客观的经历。真理的知识要有属灵的经历才有价值，不至于变成一种属头脑的理论。当然，属灵的经历亦需要真理的知识，才能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中，不至于走出神旨意之外。我们真得求主给我们这方面的关照，不至于让我们陷在无谓的行为当中，而偏离跟随神的脚踪。结果不仅不会让人来到神的中间，却可能是会绊倒很多人。我们身上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取悦上帝，不仅是包括所谓好行为，也包括各样的知识。求神帮助我们怎样做一个合乎神心意和明白神旨意的人，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天父与我相遇。
认识神的时候，就不在乎损失和苦难，因为他所获得的足以把这些一扫而光。认识神对人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呢？圣经的不同部分从不同的观点回答了我们这些问题。或许但以理书提供了我们最清楚最有力的答案。首先，认识神的人有大能力为神工作。但以理书其中一章预言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指出认识神的人的行动，就是在对四周运行抵挡神的潮流的反抗。他们不能小视神遭受挑战会被漠视，他们觉得必须采取行动，神的名受侮辱激发他们奋起。这也正是但以理书各章记载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丰功伟绩。他们是认识神的人，结果常常觉得被迫要积极地与非宗教和假宗教的盛行和霸道分庭抗礼。但以理尤为特殊，他绝不容许这样的情况每况愈下，却有感动要向之公开挑战。为了不因吃宫内食物而被冒被俗礼玷污之险，他坚持吃素，使太监长惊愕不已。当大力乌王禁止祷告一个月，并欲违命者死时，但以理不但继续每天祷告三次，而且在打开的窗前祷告，使每个人都能看见。并不是因为但以理蛮不讲理，喜欢反叛，不与政府作对就不快乐，而是因为真正认识神的人，对那些神的真理和尊荣受到直接或暗中的危害的场合非常敏感。与其让事情腐化下去，他们宁可强使人注意这个问题，务求改变人心，而不惜亲自冒险。这种为神而发的冲劲，并不仅限于外表的举止，事实上也不始于外表的举止。认识神的人，其先决条件是祷告的人，他们为神的荣耀而发出的热忱和能力，最先表现出来的地方也是祷告。但以理书第九章记载着说，当但以理先知从书上得知，预言中以色列被掳时期行将结束，又看见国家的罪只会招惹神的审判而非怜悯，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用一颗对我们很多人是完全陌生的，用激烈伤痛的心灵， 这是我们很多人完全陌生的心灵，来祈求恢复耶路撒冷。真正认识神所结出不变的果子，是为神的缘故，是祷告出来的力量。诚然，这种力量只有借着祷告先而发泄出来，释放内在的张力，而认识越多，力量就越大。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向不前不义和离经叛道公开地表示些什么，或许我们年老有病，或者被其他的身体状况所限制，但我们都能为日常生活中周围所见的不前不义和离经叛道来祷告。然后认识神的人会思想神的伟大。但以理书中的神是一位随自己美意掌管历史，借审判和怜悯的作为，向个人和国家彰显主权的神。要把书中关于这位伟大的神的智慧、大能和真理等教训全部写出来，篇幅都是不够的。总而言之，除了但以理书以外，整本圣经对神的全能、多面性的真理没有更生动、更持续的描述了。面对着已鲸吞巴勒斯坦的巴比伦帝国的大能和威荣，和后来使以色列在任何人为的尺度下都像侏儒的世界各大国，但以理书却戏剧性地提醒说，以色列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诸天掌权，神的手掌握历史的每一时刻。这些就是充满但以理内心关于神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中看出来，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他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主啊，你是公义的，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听众朋友们，我们想一想自己，我们是这样真正的来认识神的吗？这是我们的祷告所表达出来的神吗？我们对他圣洁的尊荣、道德的完美、慈爱的信实等伟大的认识，能好像但以理那样使我们谦卑去依靠他、去顺服他吗？真正认识神的人为神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忠勇过人，但是却很愚忠，他们知道在做什么，算过代价，量过危险，他们清楚地知道神若不用神迹插手介入，后果将会如何。但是这些事并不动摇他们，既相信自己有正确的立场，并知道忠于神就必须应该有这个立场。使徒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这也正是所有认识神的人应该有的心智。他们或者会发现选择正途何等艰苦困难，可是一旦认识清楚，就会勇敢毫不犹豫地拥抱他。若其他神的子民看法不同，他们不担心也不附和。认识神的人在神里面有极大的满足。人最大的平安莫过于满心确实的知道，我已经完全的认识神，神也认识我们，并且知道这种关系，以保证神在今生、在死后以至永远都有着恩惠来跟随着我们。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一节所说的平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详细文中的经义，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认识到的平安。因此，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最后警告是：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们仍然屹立不动，从容就义。他们的回答却是古今一绝啊。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彬彬有礼却令人无言以对，他们所认识的神。即或不然，若无拯救临到，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内心毫不在乎，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或生或死，他们的内心都是无比的满足的。听众朋友们，也许我们也非常的渴慕像他们一样，这样的去真正的完全的深刻的认识神。那么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对神何等的无知，必须学习如何用祷告和内心所思想的，而不是用关于神的知识或者在教会中的恩赐和责任来衡量自己。恐怕有很多人在这个层面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贫乏。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对神说，求主给我们看见。第二，我们要去寻求主。他在世时邀请人与他为伍，人因而认识他，借认识他而认识他的父。旧约也记载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曾经显现做过类似的事，以神的使者的形状出现与人为伍，使人认识他。但以理书似有两件这样的记载，那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同行，相貌好像神子的第四个人是谁呢？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时候，神差遣来封住狮子的口的使者是谁呢？现今主耶稣的肉身已离开我们，并在灵界并无分别，我们仍可借着主去同行，去寻找认识神。只有那些寻找主耶稣直到寻见的人，他应许过我们，若全心全意寻找他，并会寻见，才能站在世人面前见证说我们已经认识了神。
在永在全能主宰。
感谢您收听光颜社心灵加油站，我们的网址是www.light-sao.org， 我们的电话是713-988-4724。期待着与您更多的分享，愿神祝福您拥有平安喜乐的每一天。